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四，农历10月28，北京晴转多云，7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请听，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李强同荷兰首相通电话。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
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巩固分级诊疗格局。
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今天回国。
俄罗斯总统今天将参加吉安组织理事会会议。乌克兰总理称获世界银行48亿美元资金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6号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快停火止战，缓和地区局势。根本出路是把两国方案落到实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结，落实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实现内部和解。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平息战火、停止杀戮，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中国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几天前，习近平主席结束拉美之行回到北京，为今年的中国元首出访外交画上圆满句号。这次出访立足拉美，面向亚太，放眼全球，胸怀天下。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过去4年中美关系的经验和启示，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提供了正能量。
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脱钩锻炼不是解决之道，互利合作才能共同发展。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开放共享才能造福人类。
拉美之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既推动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又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拓展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新空间。
报告主席，报告总统，前开港建设已经完工，具备开港条件，请指示。
Proceda y adelante。
开港。
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秘鲁总统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成为拉美之行的一大亮点。作为中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前凯港也见证着“一带一路”在世界铺就繁荣幸福之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实践，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十多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感召力。从2021年到2023年，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中国也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自己不仅是积极倡导者，更是坚定实践者。2023年3月，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达成北京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这场举世瞩目的斡旋外交，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前进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前世界并不太平，还有不少地区战火纷飞，动荡不安。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
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已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建交国总数达到183个。
友好不分先后，只要开启，就有光明的前途。合作不论大小，只要真诚，就会有丰硕成果。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携手实现世界现代化，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到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从真实亲诚理念到正确义利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每一个方案都体现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外交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从容自信，占据主动，在世界大变局中乘风破浪，勇毅前行，走出了一条有着鲜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确定性和正能量，展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同荷兰首相斯霍夫通电话， 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荷关系稳健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荷兰新一届政府保持密切交往，共同维护好中荷关系持续推进的良好势头。开放务实是中荷关系发展的宝贵经验，中方愿同荷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对话沟通，持续巩固政治互信，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方也愿同荷方坚持互利互惠原则，持续扩大经贸往来。斯霍夫表示，荷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成为中国同欧洲合作的门户，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合作，推动荷中关系发展。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28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献计出力，助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和网信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组织政协委员深度协商议政，持续推进数字政协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社会工作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有效发挥政协协商在推进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会议听取关于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的汇报，书面审议全国政协2024年民主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王沪宁表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提案工作的领导，以提高提案质量为基础，更好发挥提案在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等方面的作用。要组织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把握协商式监督定位，着重围绕中共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改革举措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会议书面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关于2024年组织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全国政协委员视察考察工作、调查研究工作、理论研究工作、委员读书活动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等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赵金云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0次会议追认。主席会议举行2024年第4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与启示。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穆宏、何抱祥、王光谦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发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到 13.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23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4%， 这就意味着到2027年，这一比率将下降 0.9 个百分点，约1万亿元的降成本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陆成云指出，降成本不能仅仅着眼于物流业本身，要突出全社会。
这个指标呢，同时也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影响这一比率的因素既包括物流行业自身的运行组织效率，也包括国家的国土空间上的人口、资源、产业布局的结构，以及国家的产业结构等等。
陆成云表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应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大前提。降成本不是机械的降低运输成本或者压缩物流企业合理利润，而是统筹考虑运输、仓储、管理等物流全链条各环节，提高不同运输方式、不同物流环节衔接转换效率和一体化发展水平。
重点是要通过优化物流的运行体系、供应链的组织系统、生产力的布局结构等等，走高质量的降成本水平的新的发展路径。
针对制约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堵点卡点，行动方案提出五个方面20项重点任务，包含推进铁路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公路货运市场治理和改革，推进物流数据开放互联，实施新三样物流高效便捷工程，加快健全多式联运体系等。
铁路货运向铁路物流转型，重点是强调铁路服务的优化和适配性的提升，围绕形成适应现代产业组织需要的铁路服务，相应的在铁路运输场站经营、运输组织、价格机制以及内部清算机制等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有针对性的改革优化。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举办5场主题活动，涵盖今年链博会的5大链条，主宾省与主宾国以链为媒，共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昨天第二届链博会一共有29场会议活动，其中5场主题活动涵盖了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绿色农业链、数字科技链以及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主题活动邀请了300多位嘉宾，围绕智能汽车产业前沿技术和未来应用场景等进行交流探讨。现场还发布了聚焦低碳智慧出行未来的联合倡议。在昨天下午召开的数字科技主题活动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表示，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多重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数字中国的发展也正提质提速。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渗透率显著提升。今年前3季度，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1.3%，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了1.8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5%。
连日来，多地举办合作洽谈会，寻找合作伙伴。在中国湖北匈牙利供应链国际合作对接会及今年链博会主宾国与主宾省唯一共同举办的重要活动上，近400家湖北省内重点企业与匈牙利代表团围绕智能汽车、数字科技、健康生活等领域进行对接洽谈，现场签约了9个项目，总金额达302亿元。湖北某光新半导体企业总经理雷江红说：“
带动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并跟随发展，我希望通过我们企业自身的努力发展，在湖北打造一个上下游产业齐聚的产业集群。”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未来还将进一步巩固分级诊疗格局，提高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目前全国提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超过100项的省份已有24个，京津冀、成渝部分地区推进跨区域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航：
北京市现在是对181项的检验结果和300项的影像的检查结果项目，在整个质量评价合格的基础上能够互认，在60个检验结果项目上，京津冀鲁4个区域互认，通过线上的监测的分析和线下的检查指导，用多种方式加强这种指控的管理。那么到了2024年底，我们承诺啊，完成140家2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线上实现共享调阅的互认。
按照新印发文件要求，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要实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医疗机构互认项目超过200项。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下发通知，要求加强首诊和转诊服务，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
在医疗机构内呢，强调要落实医师的这个首诊负责制，成立转诊的中心，来统一负责管理患者的转诊服务。上级医院呢，他会为下级的这个医疗机构预留相应的这个比如门诊的号源呢，包括一些住院的床位，建立转诊患者优先就诊的制度。
第11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其相关遗物今天将回归祖国怀抱，将由两架歼-20在中国领空为执行接运任务的运-20伴飞护航，以双-20列阵长空告慰革命先烈，表达崇高敬意。总台记者车丽、王亚楠报道。
空军运-20专机对机舱布设进行了精心准备，飞机上加装了棺椁固定架，贴上了防撞胶条，机舱内悬挂了国旗，铺设了军绿色的地毯，以最庄严的姿态迎接志愿军英烈回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将以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为43位志愿军英烈洗去征尘。东北空管局空管中心塔台管制二室副主任王继成表示，
塔台管制室已经做好了迎回仪式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所有管制员将用最高的敬意迎接英灵回家。
从沈阳桃仙机场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护送烈士遗骸的车队沿途30多公里，悬挂了3000余面崭新的国旗，沿途广告牌、户外电子屏幕等打出了“山川同念”“英雄回家”等标语。沈阳115个户外大屏24小时持续播放“迎回”标语，迎接英雄回家。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宣传策划部负责人黄月义表示。
园区内的环境卫生清理工作、设施设备的检查、调试维护工作以及安葬区域的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我们力求每一处细节皆满意尊崇，静候英雄们在此长眠安息。
中韩双方遵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从2014年至2023年已连续10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副司长李敬先表示，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次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工作也将同时开展多种活动，进一步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今年8月2号因施救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的工人英勇牺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宝贵生命诠释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使命。总台记者孙重峰、董瑞、高雨晨报道。
8月2号下午5点多，周燕和苗建等5名战士跑步路过银川市金凤区魏家桥村时，发现一名工人不慎落入污水提升井遇险。周燕
的身体、口鼻都在水里面，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了。苗建就毫不犹豫的第一个就下井了，我也就跟着他一起下去了。
污水井中的铁梯异常湿滑，越往下走，刺鼻的气味愈加浓烈，呛得人无法呼吸。但他们还是以最快速度下到井口下方5米处一个60公分宽的作业平台上。由于工人已昏迷，身体在污水中浮沉晃动，在拉拽过程中，苗建的身体突然失去平衡，坠入水中。
回头我就看到苗建从水里重新浮现出身影了嘛，他就头一手把工人的身体稳住，然后另一个手就推着工人的背嘛，一直努力的把往上推嘛。
苗建落水后，军地立即展开联合紧急搜救。当天晚上10点10分，苗建被打捞出井，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4岁。苗建牺牲后被批准为烈士，追记服务保障一等功，授予一等平时立功奖章略章和献身国防一级纪念章，并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年10月，苗建被中央政法委表彰为见义勇为勇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苗建牺牲后，他所在中队每天组织晚点名时，第一个名字就是苗建。全体官兵达到的声音响彻夜空。 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赵伟，
在全部队广泛学习宣扬苗建烈士的先进事迹，对于永保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动员和激励广大官兵呢自觉地献身强军实践，履行了使命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台消息，2024年丝绸之路电视共同体高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陆海之约向心向志向未来为主题，开幕式上发布了共建共享丝绸之路电视共同体媒体科创生态圈宣言，活动现场还签署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动漫经典大展合作协议、国家多语种影视译制基地 AI 译制节目海外预售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媒体变革等主题展开交流分享，国际合作推介活动集中向海内外推介纪录片《重走马可波罗之路》、融媒体活动《打卡丝路新地标》等项目。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的160位海内外媒体机构代表、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等参与。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前十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0595亿元，营业性货运量同比增长 3.3%， 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3.4%，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7.6%，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 5.5%。
十月份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2.9%，支撑和引领作用明显，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等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73.3%、 48.8%、 40.0%、 39.4%。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一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光传0102试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4年全国电影大盘票房含预售昨天下午突破400亿。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哈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在新的全球秩序下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哈俄将加强战略合作，这不仅基于紧密的历史文化纽带，也源于两国未来发展的共同责任。普京将于28号参加在阿斯塔纳举行的吉安组织理事会会议。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27号表示，乌克兰从世界银行获得了4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据悉，这是该银行历史上对乌最大投资项目，旨在支持乌克兰实施改革，促进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发展以及重建项目的实施。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表示，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遭到以军的回击。黎真主党同一天发布停火后首份声明，表示将继续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以色列的袭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刘家荣、程浩龙，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